身离开家乡被赵一鸣视为摆脱黑暗的开始，他把好心人的帮助看成生命中的光亮，哪里有爱哪里就有光。他把此前生命中经历的种种黑暗都忘却了，单单记住光。老师要求写一篇命题作文，题目是另一个世界。其他同学都想象另一个世界有太空人、时间机器什么的。赵一鸣写道，另一个世界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，是一切黑暗的人和事都进不去的世界，那里没有纷争，没有穷富，没有疾病，人人平等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没有爱就没有光，艾滋病孩子赵一鸣采访侧记。文沈颖。我曾是一个国内媒体做深度报道的记者，主带领我有时有机会进入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之地，见到各种身处苦难中的人。而苦难在神，有时却是恩典，苦难中的见证彰显了神的荣耀。2003年8月，我采访了70多岁的退休医生高耀杰，首次披露了河南艾滋孤儿群体鲜为人知的生存状况，触目惊心，引发媒体和全国关注。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亲赴河南艾滋病村看望病人和孤儿。此后，政府层面四免一关怀政策出台，民间慈善组织亦介入关怀资助。2008年11月中旬，我再次去了河南、天津、安徽，访问了30多名艾滋孤儿，了解他们的坎坷成长心路。在安徽，我选了一个艾滋病高发村，那个村有257名父母因艾滋病死亡的孤儿。5年前我采访过的孩子不少已经长大，蜷缩着的肩膀表面上似乎已经打开，但伤痕似乎进入了更隐秘的内心。与5年前的懵懂相比，他们的人生体验更为深刻，内心世界亦更复杂。在严酷的客观环境面前，日益呈现严重的成长裂变。一部分人经受火一般的历练而渐入正途，上大学、读研、工作乃至结婚生子，而另一部分孩子则败下阵来，早早辍学，没入底层的流浪大军，甚至误入歧途。当年关于个别艾滋孤儿犯罪隐患的担忧，如今已部分变为不可更改的现实。在这次采访中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其实并不是这些，而是一个叫赵一鸣的孩子。尽管1米18矮，个和年龄严重不相称，但谁也不相信赵一鸣是个艾滋病人，伴有乙肝、肺结核。有时他的言辞甚至不像个孩子，他才14岁，渴望成年，考上大学，当上医生，尽管这可能是无法实现的梦想。内在的艾滋病毒随时会发作，中断他的生命。有艾滋病成人到救助他们的民间机构香港智行基金会办公室说，我们的孩子能被照顾好就行了，我们死了就死了，活一天算一天。赵一鸣跳出来教育他们，我们自己要看得起自己，自己不能放弃自己。萎靡不振的大人惊讶地问，这孩子有病吗？继而羞愧不已。与生俱来的艾滋病毒一直隐秘地匍匐在赵一鸣体内，阻挠着他的发育，手指不能自如伸弯，夜里咳嗽不止，脸部浮肿。他现在要吃3种药，自己上好闹钟，从不误食。去年7月，赵一鸣被检测出感染 HIV， 医生推测他是母婴感染。母亲在他2个月大时喝农药自杀，曾卖过血，感染上艾滋病毒。在智行基金会资助的孤儿中，像赵一鸣般感染艾滋病的现有300个。过去8年已有不少孩子陆续离世，尽管他们中有的有很强的求生欲。基金会主席杜聪回忆说，有一天，一个11岁的病孩子冒着暴雨躺过泥地，步行7公里到他们的办公室问一个如何吃药的问题。刚开始吃的抗癌药是液体糖浆，分量难掌握。赵一鸣感觉自己现在的状态棒极了，在学校没人知道他有艾滋病，他被20多名同学投票选为班长， 他带领同学们念英语，帮生病的同学打水。周末他喜欢跟智行的工作人员学习打篮球，盼望能长高一点点。半年前医生还预测他活不过三个月，当时他黑瘦，皮包骨，高烧不退，肚子鼓得像气球。谁能想到，即使在快触摸到死亡的时刻，赵一鸣内心仍感到真实的快乐。他给资助他看病的香港林阿姨写信说，我躺在床上发呆，突然就会想到你，那种感觉有说不出的美好，那也许就是想念妈妈的感觉吧。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，我不知道妈妈长什么样，没见过她的照片。其实躺在床上做一个被人照顾的小孩，让他觉得挺安心满足。此前一年多，父亲艾滋病病发，病势汹汹，姐姐在外打工，亲戚和邻居怕传染不敢靠近，他一个人照顾父亲，每天给他熬粥煮青菜。没钱，医生不来，他就充当父亲的医生，自己看医药书，找医生问，托赶集的人用装化肥的袋子买回一袋袋盐水和药，照着说明书自己配抗病毒的药。办丧事时，亲戚们都在围观，也是我一个人。赵一鸣就这样被逼成一个小大人，独立办事能力很强。他还替智行工作人员马正洲解决了一个难题，有少数艾滋病人不自觉，为了获取更多的生活补助，把亲戚或朋友的孩子转到自己的户口上。赵一鸣认识这些村里的孩子，戳穿了谎言，人心总是不满足，别人帮你不是欠你的，要感恩。父亲去世后，赵一鸣彻底成了孤儿，马正洲只好在他病情好转后替他找了学校，租了个房子，每个月供应生活费给他和姐姐。屋子里没有电视，他一回到出租屋，邻居家的孩子们就围拢过来找他玩。两个男孩联手跟他下象棋，几番厮杀后甘拜下风，小赵好不得意。赵一鸣觉得这样的时光无比幸福，但他从不让别人进入他租的房子，怕房东或邻居发现他真实的病情而把他赶走。他把药用袋子密密实实地缠绕起来，藏在抽屉里，怕邻居来串门时发现走漏风声。他很怕这样简单快乐的时光有一天会戛然而止。孤身离开家乡被赵一鸣视为摆脱黑暗的开始，他把好心人的帮助看成生命中的光亮，哪里有爱哪里就有光。他把此前生命中经历的种种黑暗都忘却了，单单记住光。每个星期，赵一鸣都给关心他的人发一封电子邮件，在他心里，他把他们视为家人。他甚至觉得不好好学习就是浪费世界上的空气和水。他将自己得第一名的奖状一张张扫描了，传给亲人。在结尾，他总是写，将来会有一个更好的小赵出现在你们面前。少年赵一鸣对一切新鲜事物都感到好奇，他申请了 QQ 号，添加了30多个网友，有空时跟他们聊聊。他最喜欢网络的一点是，没人问你的爸妈是谁，没人问你是否有病。去公园玩时，他尝试去蹦床，其他的孩子在他身边使劲跳跃，在空中翻跟头，他小心翼翼地站着，两腿绷直，稍稍用力，人就自由地弹跳起来了，感觉像飞。他对这种感觉着迷，不肯停下来。老师要求写一篇命题作文，题目是《另一个世界》，其他同学都想象另一个世界有太空人、时间机器什么的。赵一鸣写道，另一个世界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，是一切黑暗的人和事都进不去的世界，那里没有纷争，没有穷富，没有疾病，人人平等。赵一鸣几乎是我采访过的艾滋孤儿中最特别的一个，本身携带艾滋病毒，他本该是最有理由坠入绝望的人，但无论病毒在体内多么肆虐，他都仍怀着无畏的希望。基金会主席很感慨地对我说，这个孩子就像个小天使，他的生命注定会很短暂，但他生命的价值也许不仅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唤醒别人。赵一鸣超越死亡的乐观和无畏的希望源自哪里？他是一个基督徒，每个星期他都坚持上教堂，他打开心中的眼睛见神面，获得抵挡死亡和无边恐惧的勇气力量，支撑在教堂之外的生命时光。他没告诉我这个事实之前，其实一种莫名的预感让我猜到了神在他心里， 因为他眼睛里的神采不浮在死亡之下。如果不是神的保守，有谁能在几乎能摸到死亡之魔的地方反射出如此丰富的生命之光？采访完，我带他去吃肯德基，去公园玩蹦床，像个孩子般尽兴后，他盯着我的眼睛说，靠着神，我的肉体也许会死，但是我的灵魂会去一个更美好的地方。姐姐，我们有一天会在那里重逢。我会第一眼就认出你，我记得你看我蹦的样子，手里拿着我的外套。那一刻时间静止，很多成人知道自己有艾滋病都被恐惧掳了去，而这个小弟兄靠着神竟如此刚强壮大。他不仅热爱生活，还热爱学习。几个月前我又收到了他发给我的10张奖状，扫描电邮给我的，总分在年级是第一，各门功课都很棒。每次收到他的信，面对这个十几岁的孩子向着死亡而生的无畏的信心勇气，总让我自省自己信心的缺乏和亏欠。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，希望他也能激励你靠神坚固，无论在何种环境中都持守从神而来的信心，在最黑暗的地方也有从神而来的光芒从四面照耀。在世间有苦难，在基督里有出人意外的平安，这是生动的见证。那美好的仗他都打过了，他胜了死亡和面对死亡的恐惧，在爱里没有惧怕。